大家，我们提这个《十字行传》八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费力，好，费力和太监的故事，是不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费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故事，也学过这个费力与这个行邪术的洗门之间关于圣灵恩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个向孝文这个环这个主要是他向孝文跟我们现在已经挺熟悉的了。那我们借着看八章的36到38节，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太监在路上，在马车里看圣经。那他看的是哪儿？看的是马太福音以赛亚书，不好意思，53章。那如果我们了解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关乎什么？关乎耶稣基督，关乎主的义仆，关乎将来要来的拯救者。以赛亚书53章讲的也是耶稣承揽人的病患，为我们受伤。我们知道这个预言，那正好他读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那怎么知道他读的是53章呢？你可以看32节，八章的32节，他就念了一块儿，我们就知道了。他说他所念的那一篇书说，他说你像羊被人拉到死地。好，他不开口。那这个是哪儿？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这个53章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费力之前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突然在撒玛利亚复兴，感觉着起来。之后，费力被天主带到旷野去了。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的人呢，要遇到费力那样的福音，就是传福音那么的成功，而且效果那么的好，可能我们会想的不走。但是天主引导费力做什么？进旷野。旷野是让他遇到一个太监，在那里念经。发生了什么？他过去说：“你知道你所看的是什么意思吗？”然后那个太监说什么？太监就说：“我除非有人告诉我，给我解释，我是不可能懂的。”其实他这句话其实是很聪明的。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有传道的，我们无法听信福音，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学气把圣经看得明白，把福音引用在自己生活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句话说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对话呢，就是8章36到38节，也就是说，等费力拿着以赛亚书53章给他讲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在36到38节，圣经说，二人在路上行走，到了有水多的地方，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37，费力说：“你若依信相信，就可以了。”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于是叫车停住，费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下水里去。最后一句话说，费力就与他实习了。好，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在早期教会一个比较明确的洗礼实行这个洗礼的一个记载。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的什么问题？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呢？”那很有趣，如果我们查考赫尔本，我们发现第七章37节是不在的，8章37节是要不被放括号里，要不被删掉。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为啥要去掉呢？主要是有两个新约手抄本，一个叫西乃山手抄本，一个叫梵蒂冈手抄本，都是被修订的两个希腊文本。然后它被删掉了呢，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本所参考的希腊文本没有，它直接从36跳到38。好，37那个数字都没有。如果我们看看他参考的英语修订本，我们发现也是如此。他直接从36跳到37，赫尔本经常会把它放在括号里，叫我们怀疑这个是否是圣经了。好，但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在我们现在有的5000多手抄本中，有5000多都包含这个经文， 只有几个没有，而这个几个都是埃及式的，都是被人修订过了，而且修订了好几回了。但是赫尔本在这里要叫我们怀疑三十七节是否是圣经，那这个是值得考虑的。那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说，好，我看到水，我能受洗吗？咱们跳过三十七节，然后学一下他这个，如果没有三十七节这个概念，会不会有一些区别？三十六节他说我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不可吗？三十八节他说什么？于是叫人叫车停住，腓力与太监二人从下水里去，就一下子他洗礼的资格被去掉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到底他是否能施洗。我们就看到一个腓力就说啊，你要受洗那来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的选白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这个就一下子会让很多人怀疑洗礼的真正意思，甚至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因而洗礼的人或者支持因而洗礼的人会愿意不让三十七节不存在的。因为一个因而无法宣布他向天主的忠诚并且宣布他的信仰。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在关于洗礼的经文中，我们经常，或者不说经常，每一次都会先有个人的信仰，后来有浸水的洗礼，哦，没有例外。但是我今天主要想讲什么呢？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太监会提出洗礼这个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你意识到了没有？他在讲解五十三章，可能讲到基督，可能讲到福音，讲到我们相信耶稣的结果，讲到这些东西之后呢，太监的反应是什么？我受洗是不是可以啊？我是不是应该受洗？那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新约圣经，我发现这个是自然的反应。也就是当一个人一心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会愿意受洗。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愿意宣布我们自己内心所存在的，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表达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是早期教会的例子，也就是说五旬节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中间，也就是指教会中这个众听彼得讲道的这个众人中，不好意思，凡环西听信他话语的人都做了什么？受洗。你注意前面是什么？听信，后面是什么？受洗。他说那日门徒约增了3000人。不但如此，八章十二节，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箱箱文中，是腓力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说既知腓力来传天主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众人就做什么？信从他。后面是什么？受洗。那这意味着什么？先决条件是什么？相信嘛，是不是？不但如此，保罗自己也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保罗这个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已经看过他向耶稣显白，他说我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已经很清楚地宣告自己的信仰。然后再到了九章的十八节，等到他眼睛能看见的时候，他就做什么？立马，他说于是起来做了什么？受了洗。也就是说，保罗在信主之后，他能看见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受洗。这是受洗。再继续往后走，我们无法把新约都看完了啊，但是简单的我们看几个，再看最后一个吧。使徒行传16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腓力比。腓力比呢， 是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因为传福音呢，有几个讨厌他的人直接把他抓了，然后他被鞭打进到监狱去。那在这个故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禁足，也就是管监狱的人，看见天主释放他两个使者，他两个使徒，就哎呀害怕了，因为有地震了，监狱都门都开了，人都跑出去了，然后他害怕了，想自杀了。然后保罗说别自杀了，我们都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看他的直接这个反应太好了，三十节他说又领他们出来说，他把保罗叫出来说什么？我当这么行才能得救。三十一节他回答说，当信主耶稣基督，这样你和你全家人都必都得救。好，他的意思不是你信你全家都会得救，他的意思是无论是谁一相信耶稣基督必要得救。三十二节，他们便将主的道理讲给他和他家人听。所以不是说你家的头相信了，你这个全家都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他把他们家这个他妻子、他仆人、他孩子都给他们讲清楚了福音。三十三节，他说当夜就在那的时候，他说禁足把他们带上，洗净他们的伤痕。他说他和他一家人。就是什么立刻受了洗。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有一个受洗的一个欲望。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主命令我们如此。马太福音28:19-20，圣经说的比较清楚，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后面说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在大使命中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的教会说，你们要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命令，当，对不对？你们当去，当奉这个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一个命令。他命令他的门徒说，好，人相信耶稣基督愿意做门徒，你应该做什么？应该给他施洗。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明白了，哇，主拯救了我，好，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要遵守天主的命令，我要受洗。所以有这一层面。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洗礼能够很清楚的表示一个新主人心里所发生的事情。一个真正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有宣布自己的信仰的一种欲望，他会说我想要别人知道。你说你怎么知道牧师应该会这样子？因为罗马书10:10-11如此说，他说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三十一节经常说，凡信他的人绝不至于
羞愧。
他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不会想的是隐藏我的信仰，我不想宣告我的信仰。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好，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叫我受洗，哎，我这个好像不太愿意了。那为什么？那恐怕这个人还没有知道什么叫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所有榜样，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愿意受洗，愿意遵基督的命令，愿意宣布自己的信仰。你说牧师真的我们会从愿意表达，愿意这个向教会的人向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告白，这个是理由吗？确实是这样子。其实当我们明白我们信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明白洗礼的意思，我们就会有一个欲望，就是说我想受洗，我想以这种方式来宣告自己存在的信仰。我要大家考虑一下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实际上洗礼的意义要说白了只有两个， 一个是象征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它是有象征意思的。嗯，你说什么什么？你在说想说什么，牧师？首先，洗礼在圣经中，特别是中文这个“洗礼”这个字，其实很让很多人误解，因为当我们看到“洗”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一种，比如说倒点水，点一点水，对吧？擦擦手。我们想到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洗手啊，洗菜啊，过就是过一下水的意思，冲一下的意思。但实际上，洗在圣经之中是有浸的意思，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它就是浸的意思。一会儿我们会考虑这个它这个洗礼的这个原文意义。但是我们在圣经表达中经常会看到喜这个字有属灵的象征，比如说我们喜辱基督了，我们奉基督受喜的就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别想着哦，这个水呢是叫我泡到基督里面吗？没有，他说基督的喜，他是指被放到基督里面，是被浸到基督里面，它是有一个象征的表达。其实在圣经中这个是最多的。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清楚的例子。他在三章二十七节说，因为凡受基督的洗的都是一被基督的。什么意思？受基督洗的在这里首先不是指水洗，它是基督洗。那基督洗是什么意思？被放到基督里边，一下子与基督的十字架挂钩，一下子与基督的复活挂钩，这个是水能做的事情吗？不是。其实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罗马书六章，它也表达基督的洗，基督的洗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行动，是天主将我们浸到谁里面？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看洗的时候，虽然有三点水，但是咱们别以为这个是与水有关系。好，我给你举几个象征的这个意义。第一，洗礼象征着我们与基督的死的属灵关系，并且象征着我们与基督的复活的属灵关系。罗马书六章的三到四节，这个是圣经中讲的比较清楚的一个象征意义。他说，岂不晓得我们奉基督奉耶稣基督受洗的是效他的死受洗吗？第四节，我们既效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信仰，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所以洗礼有一个象征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与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有关系。那这个不是我们受教会的水洗能做成的事情。一个人不能把你放到基督里，一个教会不能拯救你，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导。好，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一心相信天主，就能与基督有关系，就能重生。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明白，这里是表达一种象征的意思，也是表达实际上洗礼就是象征于我们被放到基督里面。就像我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进到水中，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像基督复活一样，哇，有重生的新样子。洗礼应该象征着我们心中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要不信我，你可以有机会你翻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十章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彼得去了一个地方传福音，说这些人已经信主了，已经受了圣灵，那给他们受洗有什么不可能？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已经确定好了，不仅仅确定好了，他已经受到圣灵和圣灵各种各样的那个使徒时代的恩赐了，就已经证明他们是在基督里了。 那已经发生这样的关系，为什么他不能再有外在表现呢？有西里的象征呢？应该有吗？这是他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第二点，还有什么象征意思？其实也有洗干净的象征，有洗干净的象征。经常我们会看到洗礼是与重生有关，它是与重生有关。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四章，我就今天我就选择一个，就是启多书三章的第五节。启多书三章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善的功劳。”好，首先我得在这儿暂停一下。你不能靠着你做好事情来拯救自己。好，甚至你做属灵的义事，比如说我吃主餐，我受洗，这个都是功劳。好，你不能靠这些东西来拯救自己。后面说乃是因主是怜悯，使我们怎么样受洗重生。他以洗，以受洗这样的一个意思，以进到基督里面的意思，表达一个新的生命。后面说赐我们圣灵的福心，我们就得救了。那他刚说，哎，这个不是靠着做善事，不是靠着做好事情。那我问你，如果天主命令我们受洗，那受洗是不是个好事？是。但是我们不能靠着他拯救。但是他这里有一个象征意义是什么？就像我们进到水里面，我们从水里出来，应该有，就像罗马书六章所说，一举一动应该有重生的信仰。他表达之前的事情是过去了，现在在过新生的生命，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在圣经中的象征呢，也就是经过审判的象征。你说这个好有意思，什么叫经过天主审判的象征呢？啊，这个也是圣经所提。彼得前书三章20-22节，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在世并且死后所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做什么？他下到阴间里给阴间的被囚的人传福音了吗？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把被掳的都歇到天上去了，带到天上去了，是不是？啊，这个就讲了这个道理。但是他后面要借着挪亚方舟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救恩。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这个人怒等待的时候，他说不肯信从。那时候进入方舟的，从水里得救的物多。你看从什么里？水里得救的。好，这个很有趣的。”他说只有八人。21节，他说这洪水凝像什么？洗礼。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也拯救我们。他说这洗礼却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是在乎向天主寻求无愧的良心。22节，耶稣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位士的都归附他了。这个他得到荣耀了。这个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经常看到的一句话。我想说什么？这个水呢，是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天主的震怒。天主的震怒，洪水的水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天主不能宽忍罪恶，但他造了一个方舟，并且叫信从的人都进方舟。那可惜只有八人，只有八人啊！中文我们那个繁体字的船怎么写？一舟八口嘛，只有八人，八人上到方舟了。上方舟呢，就因信耶稣，信天主的应许，就怎么样？就从天主的震怒被拯救。 他说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像洗礼说我们与基督的死埋葬有份，就有基督的复活有份。那同样这个水呢，从水里出来表达什么？表达我们再与天主的震怒没关系了。帖撒罗尼迦一章七十节说什么？他说他我天主的震怒不在我们头上了。好，那这个是水能做的吗？不能。这个是我们引进入我们的方舟，也就是耶稣基督里他所发生的所做的。但是这个水呢是做什么？洗礼的水就象征着这个方舟，象征着我们已经入到耶稣基督里，并且已经活过来了。但这次活过来是与基督的震怒没关系了。我说有两个主要意思，一个是象征意，第二呢是有辨别的意义，或者有辨认的意义。在圣经中，受洗是与什么？是与你的身份有关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格罗前书十章的一到二节。很多人说，哎，牧师你讲这么多象征意思，我不觉得这个圣经，我都觉得这个是水洗。那我们看一下这里，你看这个是不是水洗？十章一到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当日我们列祖都在云下，都从海中走过。那这是指什么呀？出埃及的时候，好，过红海，云柱火柱嘛，是不是？第二节，都在云里海中受洗，归了谁？摩西。那问你，他们是不是过红海的时候，摩西说：“来来来来，我给你，我咱们靠这个水墙边啊，我给你洗一个。”好，你继续往前走嘛，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的意思是，当你被这个云柱火柱保护了、引导了，过了红海，你再无法归回什么埃及了，埃及与你无关了。他表达了你们归入谁？摩西了。同样，我们知道洗礼也就是一个表达我们与谁？基督的关系。我是与他有份，我是与他有份。好，但这个是一种表达。这个也是为什么在圣经中洗礼必须是在加入教会之前，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他应该与教会无份了。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思考一下关于洗礼的方式，这个我不会讲太多了，你可以思考一下。第一就是洗这个该词的思考。好，施洗或者洗礼在圣经中，洗这个字呢是 baptizo， 也就是原文中它表达着什么，它的词根是 bapto， 它是有站或者浸的意思。很有趣的是什么，同一个字用来表达那个染衣服的这个工艺。比如说如果一个衣服是染过的，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紫色的衣服，它会把这个叫做 baptol， 或者说会把这个叫做洗的衣服。好，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从原文中你看，这个摩西录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他穿的是什么？染了血的衣服。换一句话就是说洗血里的衣服，换一句话就是泡在血里的衣服。好，这个原文的词是一样的，它是泡到某个东西里边。如果咱们想染衣服的话，咱们会不会在手里拿一点，然后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会不会这样干？不会，我们会把它做什么？泡到染料里边。好，所以洗礼的方式就从它自己的那个词的意思，它没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沾或者浸的意思。另外一次出现，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自己与门徒吃饭的时候，也最后的晚餐，圣经说什么？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吃？那我有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拿点酱，然后噗噗噗噗这样子撒在饼上？有没有这样干？ 没有，他做什么？他把饼蘸到这个酱里面了。同样，其实洗的意思就是放在某个东西里面，也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说啊，洗礼，我们可以以倒的方式，我们可以以喷的方式，我们可以以撒的方式，我可以以点的方式，不，其实应该只有一个方式，应该就是把人放在水里面。好，这个也是很重要。因此我们看注水礼啊或者点水礼啊是不能符合施洗洗礼两个字的本身的含义。第二，圣经的榜样。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不没有一次出来点水洗，没有一次。给你举几个例子，咱们先从施洗约翰。我不是在说施洗约翰的洗礼与我们教会洗有关系，我只是说我可以从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来了解当时人是怎么理解洗礼的。好，咱们看约翰福音3:23。施洗约翰在哪里服侍呢？靠近撒冷埃嫩，因为那里什么水多，也是洗，众人都受洗。我有个问题，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施洗约翰他服侍的地区手有没有水的限制。他水多的地方就会在那里讲给人施洗，没有水的地方我们会发现施洗约翰不会在那讲道。那这意味着他不能拿一盆水到处跑再给人施洗，他需要水多的地方。你说当时那么旱燥的地方啊，沙漠地，他还管这个呢？施洗约翰管，他觉得这个仪式还他所表达的，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他也表达一种重生的一种悔改的意思。那他也说我们必须有水多的地方可以表达这样的概念。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中世纪的那种耶稣基督的这个画像，然后看到施洗约翰在那儿拿个贝壳或哪个东西倒在耶稣头上，这个就不符合圣经的。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中看到了这个很有趣的8:28，于是叫车停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我有个问题，当时像我们这么方便吗？洗个衣服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完了烘干一下，我基本上40分钟之内能再穿了。咱别忘了两个人在路上，费力还得走回他要服侍的地方，再过一下约旦河，可能再去耶路撒冷，再去撒玛利亚，我不知道他后面去哪儿。但是他意思是我试着去吧，因为两个人下到水里去。问你这个有必要吗？如果他们觉得洗礼是只是一个倒水或者说点水的意思，其实没有任何必要。不但如此，在耶稣自己的洗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从耶稣基督受洗，他从什么水里上来。好，如果给一个人把水垫在额头上，我能说哎呀他从水里上来了？不能。其实圣经本身的描述我们很清楚能够判断他受这个跟人进行洗礼的这种方式，耶稣从水里上来，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然后有天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所以其实方式我觉得挺重要的，重要在于什么？在于圣经是否我们教会的标准。这个是可能重点。如果圣经不是我们教会的标准，那其实我们怎么洗都可以，因为是按照我们的方便。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对圣经的理解包括他做事情都是自己方便为主。你看我们现在环境，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方便，他不考虑那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其实圣，如果我们没有关于洗礼方式的记载，也不知道这个洗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baptizo 就是站或者浸到东西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些，全部都不清楚。那好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中关于洗礼的教导，知道是与基督埋葬并与基督复活的象征，那我们应该用埋葬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里面，这个很重要。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教会历史，我们也基本上很明确的能看到奠水洗和注水洗其他的洗礼方式是什么时候蹦出来的，而且它很快很流行了。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到信仰改革的时候，你几乎找不着一个懂什么叫洗礼的人。当你说洗礼的时候，他们都以为这是给婴儿点水的意思，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当时有一些人在信仰改革之前还在进行什么，还在进行洗礼。然后如果你看他们当时在13世纪、12世纪、11世纪，他们存在的记载大部分是逼迫他们的天主教的神父记载的，都说什么，他们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把人放在水底下了。有多么奇怪，他们说那行吧，你们爱这样做，我们把你叫做重洗派吧。不但如此，他说我们不仅仅让你洗第二次，我们让你洗第三次。然后流行了一个说法叫第三次洗礼，大家听过第三次洗礼吗？估计没听说过。第三次洗礼是什么意思？是被逼迫你的人抓住了，把石头绑到你的脚上，然后扔在河里，这是第三次洗礼。虽然他们要进行奠水洗在教会中，但说你们那么爱泡到水里，那行，我们给你第三次洗礼。你可以查考历史，多少人跑第三次洗礼，非常恐怖。好，我的意思是什么？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重要。如果圣经的记载不重要，那我们的信仰也不重要。我们没有信仰的基础。好，谁能受洗？最后我们就结束了。好，谁能受洗？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使徒行传》8章37节的经文中，他说：“腓力说，你若依信相信就可以了。”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哇！你简单说，谁能受洗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好，很简单的回答。虽然简单，我要增加一点复杂度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若相信，但他没有说你若相信，他说什么？你若依信相信。你若依信相信，那这意味着什么？太监不是半信半疑的，不是有一点信，他是一心相信。一心相信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基督的命令，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他说你要去劝化万民做信者，没有，他说做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谁？他们。这个代词的是在说，是在形容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指门徒。啊，你再读一遍，你们当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谁施洗？门徒。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一心相信有多么真实，天主可以说他们相信的人也已经做决定做门徒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已经有果子了，他们已经在接圣灵的果子，他们已经在做一些好的决定和选择。他们一心相信导致什么？导致他们也做门徒。 第二节课我们要讲门徒的道理，所以我不要讲那么复杂。但是信主，不是门徒的，不是做门徒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真正的信心会生出门徒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会生出门徒来。好，那门徒的含义是什么？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在圣经中，教会的人经常被称为门徒。很有趣，读过的《使徒行传》2:41，圣经说什么？你们中间，他们中间还信听信他话的人，彼得讲道，好，都受了洗。那是什么？门徒，约增了3000人。所以受洗的人立马被称为什么？门徒。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实际上简单说，洗礼是命令。当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有的时候我们说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并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为什么这句话那么的重要？因为在圣经中，门徒表达着是受洗的人，也是表达教会的意思。你有机会你可以看看，我给你提一些别的经文，我们今天没时间看。使徒行传6:1，在那里他说门徒有出了这个问题。他说门徒这个字，从乡下文我们知道他是指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因为他们在选执事的事情。好，所以有的就经常我们可以看到门徒这个词不是指一群这个有信仰的人，而是指有组织的地方教会。就像这个使徒行传2:41，他说门徒约增了3000人。我问你说，你必须先有一个东西才能加东西进去，是不是？这个门徒的数量就是早期教会的数量，约增了3000人，以为着这些门徒加到了之前的这个群体中，也就是加到教会中。使徒行传9:26，门徒也是用来表达教会。使徒行传11:26，门徒这个概词也是来表达教会的。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门徒这个词不是指信徒，而是指信徒愿意遵行天主话语的人。好例子呢，就是约翰福音10。哎呀，行，咱翻过去吧，我不得不翻了。哎呀，本来不想说那么多了，但是觉得也挺重要的。约翰福音咱们看一下第10，我没有打 PPT 上了啊，10的咱们这样吧，咱们从就读2节吧。好，约翰福音不好意思，8章，对了，好，29，差我来的，8:29哈，差我来的同我在一处，我的父不离开我，不叫我肚子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30，耶稣说完这话，有许多人做什么？信了他。31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你看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和门徒是一样的吗？好像不是，门徒是有其他必要条件，也就是遵行天主的道理。我说这个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其实洗礼应该作为我们第一步遵行天主道理的，遵行他命令的选择。天主吩咐我受洗，那我第一步就是要受洗，后面我要看圣经，我要学习，我要一步一步跟随耶稣基督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把洗礼叫做门徒的洗礼？因为实际上他不仅仅是给信他的人，他是给一系相信的人，换一句话就是愿意遵行天主道理的人。 圣经在雅各书说什么？他说你有信但没有行为，你的信是死的了。好，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马丁路德那么讨厌雅各书，并且把雅各书从自己圣经撕掉，他把雅各书叫做稻草书信，他特别讨厌它，原因他觉得这个他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就是我们需要遵守天主的道理。天主吩咐我们给什么样的人施洗？劝他们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不是？也跟门徒有关系。那门徒为洗礼的对象，很有趣的，这个也是在耶稣的服事中啊。我不是那种认为教会是在十字星传二将乌旬节建立的，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是在耶稣呼召自己的门徒，他建立了他的教会。主说我要建我的教会，是不是？不是说我走后我会建立教会的。不但如此，有很多事情，如果你仔细查考，你会发现教会的管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教会管教的原则。他告诉门徒，如果你们之间有矛盾，你应该告诉教会。那这个就很奇怪，如果教会在耶稣服事的时候不存在，那门徒要告诉谁呀？是不是？有很多逻辑过不去了啊！就是现在这个系统神学这种讲法确实有很多漏洞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咱们翻到约翰福音四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自己施洗受门徒比约翰受的还多。你注意他施洗与什么有关系？与受谁？与受门徒有关系，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把洗礼叫做门徒的洗礼，表达的是什么？实际上你受洗，你在说什么？我在宣告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并埋葬，我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我要一举一动活出新生的样子。换一句话，就我要做门徒了。这个是圣经关于洗礼的教导，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所以今天在我们洗礼，咱们做这样的事情，首先我要强调几件事情。没有人可以从水来得救的，无一人能这样。没有人可以靠着教会的仪式来拯救自己，只有一心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同样，一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愿意迈出第一步，说我要从今天开始遵行天主的道理，我要做门徒。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学习洗礼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它不能拯救人，并且也是我们遵行天主做门徒的第一步。我们今天有小道姊妹要受洗，要加入教会。为什么我们会把受洗和加入教会经常会放在一起？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欢心停信的人都受了洗，门徒越增了3000人。也就是说，这个门徒表达的就是教会。受洗之后，这个门徒的数量，换一句话就是教会的数量做什么？增加了。因为洗礼是做门徒的第一步，加入教会并在教会中服事是做门徒的第二步。